大家好，欢迎收听 TikTok 播，这是 TikTok 网站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浩鹏。我们邀请跨领域的工作者来节目中分享和科技有关的看法。我们今天要谈 AIPC， 2023年只剩最后三天，那基本上 AI 这两个字就是整个2023年在科技产业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字。那 AI 已经在许多的领域都已经变成工作者很重要的一个助手，那各大电脑厂商也开始推出 AIPC， 很多分析都会告诉你说 Windows 12基本上就是整合了 AI 的一个作业系统，那 AI 也将会带来一个新的一个电脑换机潮。那什么是 AIPC 呢？我们今天就请之前任职于 UDN.com 的资讯频道主编，那长期在关注资讯产业发展，现在开办自媒体 MeshDG 的主编杨佑照来和我们谈一谈 AIPC。佑照，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佑照。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AIPC。那什么是 AIPC？ 它跟一般的电脑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在 AIPC 这个概念，它顾名思义，它就是加了就是可以运算人工智慧的这个功能嘛。那其实它跟一般的 PC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异。最主要的差异，其实它在多增加了一个可以运算人工智慧的 NPU。那其实不同厂商或是不同处理器的业者，它其实有不同的解释或是不同的名字。那其实最主要就是可以用来专注于运算人工智慧的一个运算元件，有些人叫它 NPU， 有些人叫它 SPU， 那当然也有人叫它比方说 IPU。 那甚至早期的时候，其实大家是用 CPU 或者是 GPU 的这种基础的运算元件去做协同运算，让它来达到一个人工运算的效果。那其实现在的状况是，它会透过一个独立的运算的元件来去加速人工智慧的执行效率。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所谓的 AIPC 就是说，在我们现有的这种电脑架构底下，它特别设计了一颗单独的元件。
对，
那这颗元件是为了要处理 AI 运算。
对，然后其实这个概念其实很有趣，因为早期这种概念它大概是从手机开始出现。
嗯嗯嗯，
以前手机的时候，其实以前也是跟一般的 PC 一样，都是会有 CPU、GPU，
对，
那其他可能就是一些像是
其他的记忆体、啊、
或者是网络连接元件。
对对对对对对。
那后来在一些厂商，他开始把 NPU 这个概念拉出来之后，他让他可以去单独去运作一些人工智慧。那这种人工智慧其实也不会是像大家想的，就是说，哎，好像是一个很聪明、很厉害的那种，他可以懂你任何知识、任何。解答问题的能力的这种人工智慧，它其实它是专注在比方说像手机的拍照，或者是处理特定的运算的时候，或是一些处理像是让电池的效率变得更好，这种一些比较不需要去花费 CPU 或是 GPU 的运算能力 的时候，它透过这个 NPU 这个元件去做这些单一的处理，然后让你的 CPU 跟 GPU 有更大的能力可以去处理其他的工作量。
Okay.
那好处当然就是说，它可以让你的电池的续航力变得更好，那执行效率当然相对也会提升。那只是说现在这个概念它会逐渐的从手机慢慢跑到笔电上，那之后可能会扩展到更多的装置上。所以我们现在都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手机以前会越来越像 PC， 但现在 PC 会越来越像以前的手机。
欸，这个地方你可不可以再多解释一下？你说手机越来越像 PC， 指的是说我们要让手机扮演了以前 PC 上扮演的角色。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在有一些工作上就必须要回到电脑上才能处理。
对，
但现在其实大家用一只手机全部都搞定了。
对，因为你看嘛，以前手机的发展就是它要像一台 PC， 让你可以在手上完成所有以前你在 PC 上可以做的事情。那现在回归到说 PC 的状况之下，大家会需要你手上的笔电的续航力可以越长越好，那效能也是越来越强。那这件事情也会变成是说，它会需要去处理到更多的一些工作，那相对来讲它也会需要更懂你，让你的一些工作更有效率，所以它会越来越像手机，因为手机会越来越像你的使用习惯。
但是回到就是说 AIPC 这件事情，因为你刚才已经讲说AIPC 的概念某个角度其实是从手机开始的，因为当手机开始有所谓的运算摄影这个概念之后，大家就一直在强调这个部分嘛。
对，
然后现在如果说回到就是说 OK， 将来 PC 上也会有这样子的概念或装置的时候，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硬体规格会符合 AIPC 的需求？就是只要加了那一颗 NPU 就算了吗？
其实也不是说你只要加了那颗 NPU 就算了，最主要是还有一些软体上的搭配。 那现在的 AI PC 的概念其实你还是以 Windows PC 为主体，那在微软资讯在 Windows 的更新的时候，它其实也加入 Copilot 这些功能，那甚至是说它也跟 AMD 或者是像 Intel 这些处理器厂商他们去合作他们的一些处理器最佳化，那这样子就可以让他们处理器里面的那个 NPU 在 Windows 的环境里面获得一个最好的运算效能。那比方说像你要执行 Copilot 的时候，它可以直接透过 NPU 的方式去直接唤醒，那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去占用 CPU 或是 GPU 的一些执行效能，那让你的这些人工智慧的运算可以变得更有效率。
可是如果我说我今天的电脑里头没有装这一颗 NPU，我还是回到以前用 CPU 跟 GPU 组合去处理这些软体，不可以吗？
当然也是可以啊，只是说它就是会有一定的取舍嘛。像我刚刚讲的 NPU 它扮演的角色是用来去协助 CPU 或者是 GPU 它去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一些负载，那如果今天没有这个 NPU 的时候，那就会变成是说软体端它会直接用 CPU 或 GPU 来去做成类似 NPU 的执行效率，它其实还是一样可以做，那当然就是在执行效率或者是一些直觉上的操作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流畅。
简单的讲就是没那么顺啊，会比较卡啦，因为你的 CPU 已经被拿来运算这个东西了。
那甚至说像软体有些它必须要使用到 NPU 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如果它没有这个硬体元件，它甚至也有可能说我可能这个功能就没有办法执行。确实也有
会有这种概念啊，
但是以现在就是大家还在推广 AI PC 的这个概念的时候，软体商其实多半都会有一些配套措施，那可能就是说是执行效率或者是一些执行效能上的表现上的差异。
你说初期有可能当现在电脑整个换机还没有整个换掉之前，
对，
它有可能可以允许你用原来的方式去操作，可能损耗一点效能。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看 AI PC 初期的一些应用功能来讲，其实你会觉得说好像跟以前的笔电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比方说像之前现在大家在推广说 AI PC 可以应用的，比方说你在开会的时候可以帮你换背景，或是帮你把环境的声音消就是降噪，这些处理其实以前都做得到，
对对。
那只是说以前可能是他单纯去用处理器的效能去完成这件事情，甚至是说有些像一些可以执行人工智慧的工作的部分，他是把它先丢到云端去处理。那 AI PC 的状况，它会是反过来，它会变成说先在装置端里面去完成运算，它不一定要把一些资料丢到云端，它在装置端这边就可以完成。
哦，对，我记得，因为像现在很多那种本地端的效能可能还不够强悍，所以很多的东西是丢到云端去处理完，
对，
它只是把结果透过网络丢回来给你而已。
对，
但是将来有可能就是要在本地端处理，
因为以前的人工智慧会变成是说它把整个模型放在云端，它这个模型可能有上千亿组上千万个参数要去执行，那一般的那个 PC 啊或是手机，你要他去做这样子的执行根本不可能嘛。那现在的状况就会变成是说，因为处理器效能有提升， NPU 的执行效率也提升，那像现在一些人工智慧业者他们也开始把一些模型参数就是迷你化，比方说像现在在手机或者是在 PC 端，它可能用70亿组或者是130亿组它就可以执行了，那这样子它就没有必要就是把所有的资料都丢到云端上去做，那可能是一些比较庞大的人工智慧运算的时候它才需要上网，然后把运算结果再存回到 PC 端。
就是现在的 AI 的模型等于说它可能也分大中小，就是真的有什么超大的模型可能就透过云端来处理，
对对 对, 對，
那小一点的模型在你的手机上就跑一跑，就是大家把模型给分类了，
对对 对, 對，这其实也是像比较像是最近大家在提倡的分散式运算，因为有些运算它还是会比较需要即时性，它需要一个比较快的回传结果，那你如果是透过云端再去传送的话，它一个上传跟再一个下载，那中间可能还有运算的过程，这一来一往可能就要十几分钟以上的时间，那有些事情你可能就是你在路边要查个资料，你会在那边焦头烂额
十几分钟进去买杯咖啡再出来吧，
对对对 对, 对，大概会有这样的差异。
那我们刚才一直在谈 NPU、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 NPU？
NPU 其实就是 Neural Network Processing Unit 的缩词，它其实就是一个神经网络运算元件， 直接翻译是这个样子，它其实就主要是去模拟大脑的运算的逻辑，神经元的运算逻辑。那其实它就是一个模拟成大脑的运算元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NPU 可能就是你的大脑的框体，那模型可能是你的想法，那两个结合起来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思想，那当然就是会产生像人工智慧的运算效果。
所以现在在推广的 AIPC 这个概念的这些厂商，
对，
他们的电脑里头都有这一颗 NPU 吗？以现在
今年下半年推出的一些 PC 来讲，其实有些已经有搭载
了，
那陆陆续续当然到明年年初的 CES 2024，它其实会有更多的笔电推出嘛。那像 Intel 跟 AMD 其实在这一季里面其实都已经有推出新的处理器，那个 Intel 当然是在它的 Meteor Lake 的处理器里面加入了 SPU 的设计，那 AMD 也在它的 Ryzen 8000 系列里面加入了 Ryzen AI 这样子的处理元件。那这个设计当然就是会让接下来推出的一些笔电都会具备 AIPC 的功能。
其实我要讲的是说，你看我们现在你刚谈论的是我们知道说 CPU 就两个最主要的晶片厂商，
对，
AMD 跟 Intel，
对，
那所谓的 NPU 也都是这两个晶片厂商推出来的吗？还是有其他的玩家？
这个概念其实它不是说NPU 是谁做出来的，它只是说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嘛， NPU 的缘由其实是以前去负担部分 CPU 部分 GPU 的这种设计，它只是把他们的一些工作 loading 拉出来变成一个专门运算人工智慧的运算元件。其实这个是 Intel 或是 AMD 或是一些处理器厂商都有在做，包含像 Qualcomm 或是像联发科，其实在他们的手机处理器也有类似的设计。
其实我本来想问的应该一直都是说，我今天可不可以用，假设啦，随便举例，我今天能不能用 Intel 的 CPU 搭配 AMD 的 NPU 这种概念？
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会变成是各厂商会有他们自己各自的 policy， 所以 不见得可以这么组合啦。
对对，
但是未来的事情大家 不见得会知道，
因为你知道我本来的想象，
说不定有一天 AMD 跟 Intel 想通了，双方握手言和开始合作。
因为我本来的想象一直以为说，哦，我今天是 AMD 的 CPU 对不 对，我可能可以搭配别家的显示卡，
对，
那我把 NPU 也当作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元件可以。
这个概念其实是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Anything is possible， 其实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OK，
从以前我们会看到说 Intel 其实主要都是跟 NVIDIA 合作他们 GPU 的这种组合，那到这几年开始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有很 越来越多的笔电开始是使用 AMD 的处理器搭配 NVIDIA 的 GPU， 这种以前我们不曾看过的组合。那你说以后会不会有可能 Intel 的处理器去加上其他家的 NPU 的设计元件，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也许，但是至少现在是
不会，目前是这样，目前就是它还是整合在 CPU 里头。
对对对对对对。
OK， 简单的讲，还是要问说，那 AIPC 对使用者的好处是什么？
当然，第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处理效率会变快嘛。
OK，
但处理效率这件事情又会牵涉到说软体啊、人工智慧的框架以及它的应用功能。至少以目前各家厂商在推 AIPC 的一些应用功能的时候，其实我们暂时都还没有看到一些比较杀手级的应用。现在看到比较像是说，欸，我们 AIPC 可以做哪些东西，可以让你做什么事情。其实说穿的是厂商现在都还在摸索的阶段，那市场也都还在摸索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把眼光放宽一点来看的话，大家对于 AI 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大家其实都还不确定。比方说好像有些人工智慧的业者，他可能可以跟你讲那个我的人工智慧可以帮你生成一段文章，可以帮你生成一段影片，可以帮你创作一些音乐，可是这些人对一般的使用者或者是对一般商用的店家来讲，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这种东西好像是一个很酷的技术，它好像看起来很厉害，可是它可以怎么用？这是大家都在怀疑的事情，以及这件事情我到底能不能拿来做最直接的商业交易，这件事情也是大家都在讨论的事情。因为人工智慧创造出来的东西，它背后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隐私啊，那个版权著作啊，或者是你这些内容你能不能使用，能不能合法使用，这些都是大家都还在讨论的问题。
对，你知道你像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它其实还蛮新的，因为你看 AI 真的爆红也不过就是今年的事情，那你今年开始要推出一些硬体来为它服务，
对，
那大家也还在找方向。
对，
那问题是说现在大家既然都已经在谈 AIPC、那它到底有没有想象中说有哪一些软体我用 AIPC 来执行它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你原来的笔电可能也可以执行就是慢嘛，
对，
那也许有人觉得说无所谓啊，我就慢啊，就慢慢来啊。
其实就这几个月我自己陆陆续续在观察，其实像如果说比较大的更新，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嘛，微软已经决定说在下一版的 Windows 11里面就是加入更多的人工智慧的应用，那像他们最近的更新也是把 OpenAI 的一些技术慢慢放进他们的 Bing Search， 那像 Google 他们其实也开始推出他们自有的人工智慧的框架 Gemini，那这些其实都是厂商慢慢在尝试，我先放出一些工具，我会放出一些我的人工智慧的想象，那这些就会让一些开发者去慢慢去推动说，哎，我可以用这些工具资源去做出哪一些的服务，因为有些服务要先出来之后你才会养成一个使用的习惯。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知道我的硬体有可能是 ready 在那个地方的，那软体我就要看这些开发者我怎么样去呼叫这些硬体的效能出来，
对对对对，
出来使用。
你也可以说现在其实还是处于一个 AI 的混沌的时代，因为其实你会看到说大家对 AI 都有很多的想象，可它真的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它真的可以改变你生活上的哪些事情，好像你都还是不是那么的确定。这个情况其实有点类似像说传统的 feature phone，就是一般的功能手机，那个 Nokia 还是为王的那个年代，开始要跨入 3G 的智慧型手机的时候，大家也都还在好奇说，诶，一只可以触碰的智慧型手机它能做些什么事情，不就是打电话吗？不就是多了一个上网的功能，还有可以多了音乐播放的功能。第一代的 iPhone 确实是只有这样子嘛，到了第二代的 iPhone， 它开始推出 App Store 的前身，就是可以下载让你下载第三方的 App 去扩充你的功能的时候，诶，这只手机突然变不一样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还是会认为说 AIPC 现在是硬体先坐在这里，但是下一波的动力会决定在后续的服务跟软体怎么设计。
但是因为你刚举的那个例子哦，因为有了 Apple 的这个经验，接下来大家应该都会知道要怎么玩
啊，是啊，
就是说他只要把平台开放出来，你刚刚讲的那些我的那些 SDK 怎么开放出来，大家就应该知道怎么去使用它。
对，
那回告就是说你刚前面其实已经有一些提到了，就是谈到 AMD 跟 Intel，
对，
那现在这两家其实都有自己的 AIPC 的那个 chipset。 回过头来我还是要问的，就是说过去大概这一两年吧，显示卡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零组件，谈到 AI 的时候它还很少能够忽略掉它，甚至有一些比较 有一些显示卡甚至是搞到缺货，那都是跟 AI 有关。
对，
那现在有了 AIPC 有了 NPU，
是，
那他们跟显示卡的关系是什么？
GPU 的重要性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 GPU 在 AI 里面其实就是扮演一个加速器的概念，那有 NPU 的话， NPU 的状况是它 CPU 加 GPU 的运算，那 GPU 它本身因为没有办法像 CPU 去处理一些 input 跟 output 的这些处理工作，它单纯就是一个运算加速。那但是GPU 在有 NPU 出现之后，它是不是还是很重要？它还是很重要，因为它扮演是让你的这个运算的流程整个去加速，它还是扮演一个类似像催化剂的这个概念。
所以不是说因为你有了 NPU 你就不需要 GPU 了， GPU 仍然非常重要。
是的，
你在挑选笔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你的 GPU 的规格。
当然啦，因为像你要玩游戏嘛，你要做一些影音剪辑的处理嘛，这些都还是需要用到 GPU 啊，这些东西你不可能单靠NPU 去做完这件事啊，因为 NPU 能处理的它也是 focus 在人工智慧这件事。
你知道其实哦，就因为这个东西其实现在概念还在刚刚发展啊，实际上它接下来要怎么去使用，有哪一些软体要去使用，我们现在也不是那么的清楚。
对，
对吧？
对，
就是只是说因为有个硬体的规格已经放在那边给大家来用，
是的，所
以这时候就要呼吁大家说，哎，大家能不能想想看这东西可以怎么用。
对，
就像你看 5G 都已经搞了几年了，现在每年的通讯大厦还是都一直要讲我们 5G 要有杀手级的应用，那个杀手级的应用到底是什么，大家来想一想吧。
是啊，因为其实你可以看这几年科技的发展其实都会变成是硬体会先 ready，然后接下来再用软体去让它发扬光大。其实很多产业其实都是这样子，包括说你刚刚提到的 5G， 就是 5G 的规格先开出来了，那大家可以利用这个高速网络去做些什么事情。因为 4G 到 5G 的时候大家还会觉得说，哎， 5G 在做的事情跟 4G 好像没什么两样，那现在从一般的 PC 到 AIPC， 大家也会有一样的疑问，哎，我现在笔电还是笔电啊，但好像没有改变什么东西啊。但是当一些软体开始慢慢出现的时候，它 就会发现说，哎，笔电可能不是笔电的。
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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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概念有点类似像之前 COVID 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远距工作啊，不就是一个开个视讯镜头上个网，大家就是聊聊聊天，这样就可以解决一切的。但后来发现说，你真的要把它拿来工作的时候，你要克服的
问题
障碍还是很多，
尤其是如果有一些更大的企业，有一些内部的什么 CRM 啊什么之类的需要沟通，那远距离这件事情就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对，刚刚有提到就是大型企业的远距离沟通，我之前就有遇到，就是因为像大型企业它通常里面 IP 的管控其实是非常严格的，你要从外面连进来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你可以透过 VPN， 可是有些企业它本身它也会直接阻挡 VPN 的这个模式，
okay, okay.
它就变成是说它透过特殊的通道，它很从让外部的员工连到公司内部来跟大家完成线上工作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是很麻烦。但是因为这个样子有了硬体也有了这个需求，那就会催生类似像 Zoom 这样子的服务，那像微软 Google 也都是会有推出类似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疫情那三年的确是改变了一些工作上的一些风貌啦，
没错，
包括你说什么远距离打卡，
对，
我要怎么样知道你有在远距离打卡，
是啊，
那线上的会议文件的交换，啊，或者是各种进度的追踪，其实我们刚讲的那些东西很多硬体都是早就是现成的，
对啊，
只是你把它搭起来一起用而已。
我再举一个例子，像早期长时联网的 PC 其实也是讲了好几年，但大家都会觉得说我拿 PC 的时候我都有网络，我为什么要一台 OS Connect 的 PC？ 可是到了后来因为 COVID 的关系，大家开始在不同的地方工作的时候，大家才发现说哇，原来有一台长时联网的 PC， 然后它又有高续航力，我真是让我的工作变得很就是很方便。那我相信 AIPC 到最后也会因为某个契机让它的一些使用特性可以被凸显出来。
那个在笔电里头加 SIM 卡的概念大概20年前就有了，
对啊，
只是那时候没有流行开来而已，因为那时候的网络一来也没那么快，大家也不知道在里头装一支 3G 的 SIM 卡要干嘛。那你看现在笔电的续航大概可以到8小时12小时都有人在讲嘛， 对,
对
不 对, 对，现在也有人在谈说要把那个eSIM 的模组放到笔电里头去，对，那你接下来只要扫个扣你的笔电就可以长时间联网，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技术在那里，然后有人慢慢去稍微做点整合，
对啊。
那你觉得 AIPC 接下来的发展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
我相信一定会有某些契机去促使它的需求发展，比方说像最近有些那个游戏业者，这个概念其实之前微软也有提出过，比方说你能不能让电脑上的 AI 帮你去执行你原本每天都在执行的工作，比方说你一天下来之后，你每天早上开机第一件事情会先过滤你的电子邮件，哪些东西是你可以忽略掉，哪些东西你可以晚一点再看，有些事情是必须要立刻马上解决的， AI 会直接帮你列出来，你可以不用再自己去花时间去过滤所有的信件，这些 AI 可能也许之后都可以透过你平常浏览的习惯去帮你完成。
但我觉得这个最好要写的聪明一点，因为之前网络上就有写一个男朋友每天在 LINE 上写好一个程式，每天早中晚定时问候他女朋友，时间一到就发送，时间一到就发送，他女朋友觉得非常的感人，男朋友每天早上，而且还是 random 的，那个时间是可是有一天
都一样的，他会存榜啊，
对对对，结果有一天早上，照样收到他男朋友的问候，可是他男朋友在他旁边睡觉就穿 bug， 这显然写的不够聪明啊。
对，
所以 AI 可能将来如果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要聪明一点啊。这个是题外话，这不重要。现在要讲的是说，那你觉得像 AI 的 PC， 它像这样的潜在的应用，可以用到什么环境？除了你刚讲的那个例子之外，
如果说像一些潜在的应用的话，比方说像商业上去管理一些数据上方面的内容啊，比方说你要做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报表的时候，它能不能在短时间帮你整理出重要的数据，或者是帮你做出一个比较简单扼要的图表，这都是 AIPC 以后也可以用到的功能。
就是我听起来的感觉是说，其实现在今年 AI 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大家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啦，就是 帮你写文章啊，帮你整理重点啊，
大概 ChatGPT 可以做的事情，大概 AIPC 大概应该也都可以做。
对啊，帮你画图啦，那做影片那个又不是每个人都会用得着的，那可能是影音产业的人在用。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到说他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已经非常多了，
对，
但只是说以前这些事情大部分还是得透过云端去处理它，
对，
但是有了 AIPC 之后，这些事情有可能在你的本地端就可以去执行。
对，
那在某一些我们刚刚讲的你的模型可能分大小了，
对，
那如果不是一些负担太重的工作，你可能自己在手机笔电你就把它处理掉了。
对，
大概是这种概念。
因为其实回过头来看的话， AIPC 为什么会出现，是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以前的 AI 要处理的话，我所有东西都要丢上云端，丢上云端你可能就会有让你的资料外泄的这个风险在。
对，
那甚至是说你把你的资料全部丢上去之后，人工智慧的业者会不会拿这些资料再去做其他的 training？
这个就是人家讲的，你今天丢上去给他读的资料，就变成他去回答别人问题的答案，所以你的东西可能就会被训练完以后就去交给别人了。所以这个是，这是现在大家在谈 AI 的时候一直在谈论的一个隐私的风险啊，因为你既然要问他问题，你就要给他资料，这些资料就已经上到云端，上到他的伺服器里头了。
基础的人工智慧，他的训练资料是从哪边来？这也是一个隐私大家会去讨论的问题，甚至背后都还可能会有版权上的隐忧。
对对对，
比方说像微软或者是其他的人工智慧的业者，其实在这一段期间也是经常被一些著作权的持有者去提出诉讼。
有啊，最近不是才说那个苹果花了5000万美元去跟各大新闻媒体还有一些出版社要谈版权，训练他们自己的 AI。
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你花钱去买版权，这件事情最没有问题，
就比较问题。对对对对 对，所以就看你，就是那如果说你自己一直用云端的这个 AI， 可能就有一些资料的风险。可是如果回到本地端呢，它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了吗？
如果回到本地端来讲，如果你的资料都是存放在你的笔电上，除非你的笔电被偷，或者是它可能因为一些因素被人家偷看或者偷窃取资料，那这种才有可能会外泄嘛。
就是我已经用它训练好的这个东西在机器上执行， 我基本上不上传到云端去了。
当然这件事情会是基于就是说人工智慧它怎么去设计它的 model 嘛。
对对对对，
就这中间它都还是会有一些很多的战术在背后。但是 AIPC 会出现的原因，第一个是为了要加速工作效率，
嗯嗯嗯，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确保隐私嘛，
嗯哼。
那像手机端，就是明年的手机可能很多也是会跟你强调说，哎，很多人工智慧可以在手机上面就可以直接完成，那我们也确保你的资料不会离开你的手机。但这件事情当然都是厂商的一些宣传用语嘛，那是不是真的会外泄还是什么？此外还是看你是用了哪些服务，做了哪些事情。
那你刚刚讲说在明年2024年的 CES 上应该会看到更多的 AIPC 的产品嘛？那目前有没有哪一些厂商已经是推出一些AIPC ready 的一个产品？
其实以目前来看的话，包含像华硕啊、技嘉啊、像是微星啊，其实他们都已经有准备一些产品。那当然就是这些产品可能是要等到明年 CES 之后才会陆陆续续公布。
Okay.
那有些产品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既然已经搭载了新的处理器，那也代表是说他们在执行 Windows 的时候，他们其实都具备一定的 AIPC 的执行能力。那在一些特殊的应用来讲，当然就是可能还是要看各厂商他们要去公布哪些细节嘛。就我自己听到有些游戏的业者他们已经开始在构思怎么透过 AIPC 的这些功能，比方说像有些线上游戏，它可能会变成是玩家要花时间去练功，要经常去练等级，那这种东西能不能去交给 AI 去做？
打游戏都这么不认真，
以前都可以用程式去练天堂了，现在用 AI 去玩一个游戏有什么不对呢？
不，以前这种外挂有时候会被游戏厂商挡的，你知道？现在游戏厂商自己帮你练哦，
他自己帮你练啊，因为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当然有一个好处嘛，你可以去增加那个玩家的
粘着
度，
嗯，
那你也可以去让玩家就觉得说，哎，我可以就是更轻松的去练功，
嗯，
那我只要去享受这个游戏带给我的快乐就好了，
去享受那个剧情啦，就是这种繁琐的升级的功能，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应用啦。那当然就是像是说有些那个线上地图比较大的游戏，它可能还可以帮忙你说，哎，我只要 click 一个键，我就可以从 A 点走到 B 点，我不用自己用滑鼠去那边移动。
我觉得现在的人连打游戏都打到这么懒了，
哦，AI 就是要让人懒惰啊，
哎，可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 AIPC， 我们在谈 AMD 啊 Intel 啊，那苹果呢？
苹果目前其实它其实 一直都是对 AI 这件事情保有兴趣，可是他们在一些做法其实是相对是比较保守。就像今年在 WDC 的期间，他们其实也几乎都没有提到 AI 这两个字，
很少提。
他们比较常提到的都是 machine learning， 就是机器学习这件事。那你说 machine learning 跟 AI 有没有关系？其实两者也都是有关系。那你说苹果有没有在做 AI 的东西？其实他们也有在做，比方说像这几个月他们也都有默默去公布说他们在人工智慧做的一些成果，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说明年苹果的一些产品是不是也会陆陆续续导入 AI， 尤其像明年初即将会推出的 Vision Pro， 它可能就是会用到 AI 的东西，因为它会需要用到一些人工智慧的运算去做你的虚拟视觉的校正，那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一般 CPU 或 GPU 去做单纯的运算的时候它可能也还是可以做到，可是它就会比较吃效能。那这个头戴装置它最忌讳的是什么？过多的效能去产生它的耗电，因为它增加它的续航量。所以这件事情你需不需要用到 AI 去辅助你的虚拟视觉的呈现，我相信是会的。
有啦，有人一直在谈苹果的这个 Vision Pro 出来应该可以比较改变头戴显示器的一个市场、啊、
对，
因为其他人做了这么多年好像搞来搞去就那个样子。
是啊，
可是像我们同事在美国玩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它看起来比较有一点跟以前不太一样，那再加上苹果自己的一个做产品的那个态度啦、跟他们现在的整个生态圈接下来可以整合的东西，相信应该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说将来它的 Vision Pro 应该是已经整合了很多 AI 的东西在里面了。
其实以苹果的角度来讲，它在这几年推出的 iPhone 里面其实它就已经有整合 NPU 的设计了，
它不太谈 AI，
对，它不太谈，
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你会发现说你在整个苹果的使用习惯里面它其实确实会记住你的一些使用行为，当然说大家最常用的输入法，你如果经常输入一些特定的单词的时候它其实会帮你记录，当你选择输入哪几个音节的时候 它会直接帮你跳出一个候选字，你只要选择就好了。那包含像是最近他们把一系列的 Mac 都换成 ARM 架构的时候，它其实也有用到 NPU 的这个设计，所以你在处理一些像是 Safari 的浏览的内容啊，或者是他们的 Mail 的一些收信的功能，它其实都会去记录你的一些使用行为。
基本上它就是做的比较多啦，比较不喜欢出来让，
但是他们不会称为这是 AI，
對對對，
他们会觉得说这是 machine learning 去做出来的一个
效果。其实就跟阿特曼一样嘛，阿特曼不是一直在讲说他不喜欢讲人工智慧，
是啊，
他一直比较喜欢讲那个叫机器智能，他觉得他希望把这两个东西给分开来谈，
是啊。
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讲得太习惯了，就不需要改了啦。那我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 AIPC 最后如果他想要普及的话，他的关键会是什么？
就像刚刚讲的嘛，还是会要一个契机，然后你因为这个契机你做出了哪些的应用服务，我相信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动力。不然像我们现在在讲的说 AIPC 可以帮你写内容写歌或者是创作一个音乐、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我不用透过 AIPC 就可以了，我透过手机也行啊，我透过其他的装置可以上网的东西我都可以啊，那为什么一定要是 AIPC？ 所以最后它一定会有一个契机去促使说这个产品会变得很重要，
所以就回到那个问题了，你还是要有一个杀手级的应用，
对，
才可以让大家赶快把自己手上的这台电脑换掉，
是啊，
换成一台 AIPC。
是啊，
好了，但是反正接下来就是等看明年的 CES 我们会看到哪一些比较惊人有创意的东西，
没错，
我们才能够知道 AIPC 在接下来的发展会长成什么样子。
AIPC 的东西应该是很快上半年就会有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应用。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谢谢佑照的分享了，
谢谢
大家今天的收听。